上主是我们千古的保障，无论在人生的历程里面有几咁嘅风风雨雨的日子，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多谢你。当我们细数若哥教会的42的周年，主啊，我们只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着为王。洪水的泛滥不能够遮掩你的宝座，就算日月星辰的变幻都不能影响你那个管治的权柄。主啊，我们的心充满欢欣，又充满了赞美。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去亲近你。主啊，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真是那位坐在宝座上为王的神。你的衣裳垂下，浮庇你的圣殿。当我们回顾42年的岁月，有经过多少的沧桑，经过多少的困难，有多少的剪制，有多少的挫折。主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日子难以过去。当我们听到打仗的风声，当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吞噬，我们看到政权的变换，看到人心的转变，我们真的在这叹息的里面。在我们的身边有人病倒，有人在软弱的里面挣扎。主啊，我们的心被惶恐、被惊惧所侵占。我们看到病毒一路一路以来都未曾停止过，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十蚊制要开课了，带着很多的焦虑，带着很多的困难，开始他们一个新的学期。天父，但是当我们再细看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在保守，你在看顾。主啊，你的神迹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显明，我们多谢你。患病的两年多来，你每日的看顾，你每日的扶持，你每日的保守，去彰显你胜过一切。在昔日你怎样医治长大麻风的，使瘸腿的可以 能够行走，使那些伤心的得到安慰。今日我们的主仍然在我们当中作奇妙的工作，作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每日都有神迹在我们当中显明。在昏迷当中的开始擘大双眼，开始对四周围有一些反应，主啊，都是恩典。天父啊，患病的有些得不到医治，被你接去，其实都是恩典。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衷心的感谢你留我们这班人留在这个地面上，要成为你的见证，要成为你的祝福，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主啊，就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加添我们心力。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亲近你，主啊，喜悦我们，我们所献的诗歌，我们所摆上的赞美，求你悦纳。每首的诗歌都是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心底里面向你发出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想到在这个时刻里面，在 Brooklyn， 在我们成恩堂的弟兄姊妹，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打开他们手机，打开他们 iPad 电脑来到参加这堂的崇拜。天父，何等优美美丽的事情，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环境，都敬拜，都亲近我们主，我们的神。主啊，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我们深深的感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虽然王志嘉牧师今天不能够亲身现场在我们当中，但他录影带早早的记录，以至到我们可以看他、听他，还有一些的字幕去解释。主啊，我们祈求你赐我们受教的心，赐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倾听，能够身体力行你的话语。天父，赐福我们这段敬拜的时间，让我们今天整日在你的面前 都蒙你自己的赐福，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原本我们是请到王志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讲道，但因为这个疫情太严重了，我们都不想老人家的身体有任何的威胁，所以呢他很难得就是一早就将他那个的讲道呢是录影了，将饼带来到他寄了过来，我很多谢同工呢是将他在底下有 caption， 以至都是可以能够给大家，如果你不太了解那個的字的時候，可以看到那些的 caption。 今天王志嘉牧師，其實王牧師呢他真的仍然很精壯，你看那個一陣那個 的電視呢就可以知道他還是很精神，他是中氣十足的來到全港神的話語。他的題目就是教會興旺的秘訣，是初期教會的見證，他使用的就是《使徒行传》这卷的书卷，我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第二章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第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顺从了这道。第11章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第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法律热心。我们恭请王志嘉牧师正道。
各位亲爱的若哥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在网上来一同庆祝教会42周年。感谢神过去施恩，相信他会继续施恩赐福，使教会更加明光照耀，尊荣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教会兴旺的秘诀，我要从初代教会增长的榜样见证来探索教会增长兴旺的秘诀。刚才主席跟我们读了几段圣经，最后一段《使徒行传》21章20节，那里说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这个是公元57年的五旬节左右，保罗回到耶路撒冷，雅各还有 其他同工们就跟保罗分享，现在耶路撒冷教会信主已经好几万人啊，我们猜猜至少两三万吧，啊，如果用两万来看的话，从公元三十年的五旬节，那个时候基督徒大概最多五百多人吧，因为保罗说主耶稣复活一次向五百多弟兄显现啊，大概聚集在圣殿，五旬节公元三十年也只有五六百人吧，啊，那以后三千人信主啊，以后男士到了五千人啊，妇女小孩加起来可能一万多人，那再过了二十多年啊，到了五十七年的五旬节，就发现几万人了，所以这个增长是四五十倍，上帝大大赐福他们。那么他们兴旺增长有没有秘诀啊？刚才各位读的经文，我找出几段，我再念给各位听一下，你就发现有秘诀的啊。啊，比方第二章四十七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是主在做工，是主加人，是主使得救的人增加而赐给他们，啊，然后第五章十四节那里说，因为神迹奇事，还有亚拿尼亚撒非拉的事件，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啊，那也是神在做工，信主的人越发增添。然后到第六章第七节，当选出七位同工管理饭食，使徒们专心祈祷传道为事，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数目加添得甚多，神借着他的道在做工。然后十一章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整理出来啊，归纳出来，教会兴旺增长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啊，这个秘诀就是主与他们同在，就是主正在做工，啊，一切都是在神全能智慧奇妙的手中成就了神的工作。所以初代教会兴旺的秘诀三个字，主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借着圣道兴旺，门徒数目加添许多。但愿若歌教会过去已经蒙主的同在，愿主同在更丰盛的恩典，更丰盛的荣耀，更丰盛的能力不断彰显。你从圣经去看了，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完成，当然借着人完成，啊，那所以教会工作秘诀，从旧约到新约，你看神的工作秘诀，都是神同在。比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简单一句话，主同在才可能。摩西本事很多，学问很大，完全不是靠他的学问本事，乃是靠神改变他手中的杖，从牧羊的杖变成了神的杖，因神的杖行了十大神迹， 啊，就是十个灾害啊，把百姓带出埃及为奴之地。若没有神的同在，摩西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法老根本不听他的啊。然后约书亚过约旦河进迦南，耶利哥城倒塌，然后能够打败迦南七族，都因神同在。以后历史太多了，基甸带300个壮士啊，就打败了米甸135,000的大军啊。那大卫小小的孩童牧羊人，可以打败一位极其壮大的哥利亚，因为神同在。以利亚先知可以让850个异教先知被打败，因为神同在。我不要再讲了，太多太多了。那么新约时代啊，如果说500多位没有什么学问地位的小民，这是他们这样称呼他小百姓了啊，能够教会复兴增长到几万人、2-3万人，一个秘诀就是主同在啊。若主不同在，什么也做不成。比方旧约里面吧，约书亚刚刚因主同在耶利哥城倒塌，接下来亚干却大大失败在小小爱城。为什么？就是主不同在嘛。参孙本来可以打败大军，撕裂狮子以后悲惨的下场，因为主不同在。扫罗本来也是一位极其美好的君王，因为背逆了神，主不同在，以后战死疆场。所以各位记住非常重要的，主同在。主耶稣大使命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他给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主常同在，就能够得胜，就能够兴旺，就能够增长。但愿洛哥教会继续蒙主丰盛同在。那我下面就要从初代教会刚才读的几段经文的上下文，我再多念一点，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主与当初教会同在。主同在有什么条件？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读《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还有下面几节经文，我来念，我想荧幕上可能会打出来。那么这个几节经文说明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同心祷告抢救灵魂。如果弟兄姊妹众圣徒能同心祷告抢救灵魂，主必同在。我来念第一章14节，这些人同坐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然后彼得讲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接下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主与他们同在？因为主耶稣升天前最后的嘱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必得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当众圣徒把主的吩咐、把主的心能够去实行， 和同心合意祷告抢救灵魂，主必照他的应许来与教会同在啊。当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这样祷告的时候，教会必然合一，必然努力，枪口对外，也除去内部的纷争，这是很奇妙的。很多时候为很多零零碎碎的琐事吵闹不休的教会，当真正全心为福音努力的时候，争议就消失了，这是很奇妙。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哈，我还在若歌侍奉的时候，我到欧洲去华人教会去领会，那飞机从 New York 起飞，应该是先飞到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再转机到另外的城市啊。可是，一般都是傍晚起飞了，大概晚上六七点、七八点起飞。起飞之后没有多久，突然机长报告了。机长报告说，我们中间如果有医生，合格的医生，请你赶快到前面来，因为有一个心脏突然不舒服，很相当严重。结果我就看到两三个人就到前面去了。去了之后没多久发现飞机下降了，降落，机长马上报告了。机长说，各位旅客，很对不起，因为这个病人很严重，现在我们必须在 Boston 降落，刚刚才起飞没多久了，刚飞经过 Boston 附近，他说必须降落。机长说，我知道啊，你们这个两三百个人大飞机啊，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忙碌的，每一个人都想好好休息睡眠，明天一早到了欧洲啊，有的做生意啊，有的要办什么重要的事务等等等等。他说，现在对不起，我们必须要降落，可能要耽误一段时间。飞机果然在 Boston 降落，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救护车就来了，马上把那个病人送到医院。那我们知道飞机从 New York 起飞已经是经过安检，经过各种的手续出境了，从 Boston 降落，这一下又要入境，从出境之后入境，入境之后又要经过机场各种安全检查官重新检验，重新搞很多事情，结果呢，等了整共耽误了四个小时，然后起飞。起飞的时候机长又报告了，很对不起各位，耽误你们四个多小时，相信你们不会发怨言，因为你们的耽误四小时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果然飞机上没有人批评，因为救了一个人。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集中精神，就需要被拯救的世人把主的福音广传出去，教会就容易同心合一啊，不要为一些芝麻小事啊，会吵来吵去啊。有的时候吵的事情真的很没有意义啊。这个墙壁粉刷成什么颜色也吵半天，这个桌子椅子怎么排也会吵半天啊。这个建筑应该多大也吵半天啊。这样吵那样吵，把精神集中起来，面对拯救灵魂的需要，神会奇妙的同在，成全上帝的事工啊！真是如此啊！愿我们都同心合意，抢救灵魂，经验主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要请各位注意，我们继续读圣经啊！我现在要读第二章四十三节， 众人都惧怕，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第二个也有八个字，就是敬神、爱主、感恩、赞美。那么这里有一句，第一句话说众人都惧怕，惧怕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惧怕在希伯来人用的里面的一个很高层次的意思，我们大概只是想到害怕，害怕我们人都会啊，怕高啊，怕黑啊，那有的姐妹怕蟑螂啊，怕老鼠啊，那当然我们会怕毛虫啊，怕蛇啊，那么这种惧怕是负面的，在希伯来，惧怕这个字啊，他们更重要的是敬畏。敬畏，所以旧约里面敬畏耶和华，它也是惧怕一样的字，完全相同的字。所以在这一节圣经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如果你去看吕正中的译翻译本，就是个人都起了敬畏的心啊。那么其他译本也都很多翻成。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而这个字以后用希腊文Phobos， 在使徒行传十章二节讲哥林流全家他们都敬畏神，也是惧怕神那么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保罗说，我们有这等应许，就当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也是惧怕一样的一个字这一个字是指着对神的话是一种敬畏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把真神当作真善。今天世界上的人可悲，把假神当真神拜。我们看到那一些西藏那一些佛教徒几叩几跪几步路就拜一次几步路就叩首就拜地上拜，那么这种是把假神当真神拜。有的时候基督徒把真神当假神拜无所谓，在神面前一点没有敬畏的心，但敬畏另外一面就是惧怕的心，对神无所谓，在神面前很随便那是不妥当的，是不好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对神惧怕神？当然有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大家说方言，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因为他们有十五个地方不同地区回来的，回以色列回国的百姓，怎么他们会讲出他们的地方语言呢？讲他们的乡谈呢？有的人从波提亚来，有的人从利比亚来，有的从埃及来有的从罗马各地，或者是从东方从非洲，他们讲不同的方言的神迹，让门徒们讲出十五种不同的地方言语这个方言是指地方言语这些方言就能够讲出神的作为，讲出福音，讲出主耶稣基督救赎人。所以那一天3000人悔改信主弟兄姊妹，最大的神迹使人心得圣灵感动，扎心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当3000个人肯悔改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 而且请求主耶稣做救主，这是真神极其奇妙的作为。如果你想看神迹啊，弟兄姊妹啊，当然神用各种办法行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让人说出本来不会的地方言语，说方言啊。但奇妙的神迹是，当你传福音给人，这个刚硬的心、抵挡神的心能够被改变，能够真诚的悔改，能够真诚的认罪，能够信靠主耶稣。所以那个时候神在百姓中间行了极大的神迹，众人敬畏神，众人害怕神，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敬畏神，敬畏神之后知道神的伟大，神的救恩，那接下来他们爱主耶稣基督。怎么知道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天天擘饼来感谢主，天天呢擘饼。我想啊，若哥教会应该是一个月两次吧，哈，一次在主日，一次在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不知道，我已经离开这么多年哈，不知道有没有改变。好，不管怎样，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一个礼拜一次，但初代教会基督徒天天在殿里，在家里擘饼。擘饼是纪念主耶稣的爱啊，擘饼是纪念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身体像饼一样擘开，他的宝血流出来，立约使我们永远得神的救恩救赎。所以像那杯代表主耶稣的血，那个饼代表主耶稣身体，每天都在纪念，都在感谢。而且每一次擘饼纪念主，要审查自己啊，审查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赶快悔改，有没有贪爱世界，有没有顺从撒旦的引诱，做主的爱得胜，靠做主的爱、羔羊的血和见证的道得胜魔鬼，胜以后试探就不再犯罪。所以他们天天有爱主的心啊，不但敬畏神，而且爱主，然后就产生歌颂赞美在他们心里。你发现他们心中以主为中心，就没有什么苦毒、嫉妒、纷争、恼恨，弟兄姊妹之间就会相爱相亲了。大家就是赞美主，大家就是感谢主，感谢赞美，彼此相爱的心就越来越增长啊。也当歌颂赞美敬拜的时候，你就发现主的同在更加的实际。因为圣经很多这种例子啊，当一个人心中感谢赞美主，上帝的大能同在啊。我举一两个例子啊，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那是很苦难的、很危险的、非常挫折的情况下，他们在监狱里面唱歌赞美神，那么主的同在就显明，特别显明，甚至监牢的门自动打开，他们可以出来。不过他们也不跑，他们也不怕，他们以后还带了禁足全家归主啊。而旧约里面，约沙法被敌人攻打，那个时候亚门人、摩押人、希尔三人围绕攻打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没办法，祷告神，然后干什么？派诗班啊，走在军队的前面，唱歌赞美神，赞美神，神的同在。结果神就让这一些外来的侵犯者都被打败了。当你敬畏神，当你爱主、感恩、赞美，教会就会兴旺起来，教会信而归主的人就会很多啊。所以不但诗班赞美啊，弟兄姊妹心中都赞美 啊，若歌的诗班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个诗班啊，感谢主啊，愿神继续赐福。但是不但诗班赞美啊，愿众圣徒心都敬畏神，都爱主，常常内心充满感恩，内心充满赞美，主就充满同在。感恩赞美的时候，主让我们魔鬼就不能在我们心里面，在生命中做任何破坏的工作。那现在看第三点啊，第三点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开始啊，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下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第三点也有八个字，彼此相爱，乐捐互补。那么当时情况是比较特别，这是很可能的情境，是什么呢？三千人悔改归主了，这三千人里面呢，很多很多都是侨居在外的犹太侨民啊，他们每一年三大节期要回到耶路撒冷啊，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次可能是逾越节回来，然后留一个多月，到了五旬节过完再回乡去的。所以这么多外地来的人，外地来的人本来可能住在亲戚家里面、朋友家里面啊，因为当时旅馆没有这么多，也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买了帐篷、借了帐篷啊，在一个空旷地方可以暂住啊。但是现在三千人一信主，我们知道犹太当时的百姓反对耶稣的，抗拒信耶稣，原来的朋友可能就不大愿意接待了。啊，连亲戚可能都说你自己去租帐篷吧，你到这个另外地。那么所以当时就是大家活在一起，可能上万人呢，在一起生活，可能都是住在帐篷啊，在一个空地里面啊，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啊，那这是一个最完美的一种生活制度，只有到天家才能够这样的一种啊，凡物公用啊，大家卖了财产彼此互助啊。竟然在地上，神也没有要我们长期这样做，那个时候是一个过渡的状况啊。比方当时也有很多有钱人没有卖房子，像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也就是主耶稣最后晚餐用的地方啊，也可能就是他们啊120个人一起祷告用的地方。那以后玛利亚家就成为初代教会啊经常聚会的所在，他房子也没有卖啊，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就变卖了房产，然后捐出来在使徒手中运用啊，一起用啊。那么这样啊，当然过度了，以后都没有这样子了哈，以后都有个人个人的私产啊，所以个人按本身所着的所得的啊，原则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发现他们是一个互相相爱的团队啊，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乐捐来互相的帮补，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啊！不是钱财做他们的主，乃是他们做钱财的主啊！基督徒在这一方面需要好好学习，要不然我们今天地上的钱财积蓄很多，如果不能够被神用，不能够去帮助贫困需要的人，将来是很可悲的啊。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当基督徒没有好好运用我们的钱财来帮助人，来侍奉神，给神用，银行存了一大堆，你一毛钱带不走啊，带不走的结果，将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很可悲啊，啊，用不到。那更可悲的是儿女在公堂，就是儿女们就抢你的钱嘛，争夺你的钱，然后告来告去，告状告到法院。 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在公堂，这是极大的悲剧啊！那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用你的钱财，你怎么能够真正活着的时候啊？你分配啊，有些给儿女可以了，但是有些去救济贫穷啊。那么当然更重要，用在神的工作上，用在神的教会中，用在救济贫穷也好，广传福音的事工也好，因为那样就是把你的钱财存在天上的银行了，那里没有贼偷，没有虫咬，神要纪念啊。我最近又看一个报道啊，这个美国 New Jersey 的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叫做 Chuck Finney 啊，这一位非常查克菲尼了。他是非常让我注意也感动的一位基督徒的慈善家啊，他是全球免税商店的创办人啊，他因为推广这个免税商店，你看飞机场很多很多免税商店啊，各个地区观光区免税商店，他因为创办这一个推展这个，他的财富大概有80多亿美金，80多亿美金，很有钱啊，很有钱。当然他自己很节省啊，他买的一个表，那手表啊，可能是地摊买的电子表，每斤15块钱。人家问他，你这么多钱，为什么不买一个什么劳力士啊，那种好表戴戴啊？他说啊，表是看时间用的嘛，只要时间准了，那什么表都一样啊。他戴15块的表，啊，他自己没有买汽车，也没有买房子啊，住的是一般的公寓房，租的啊，然后坐公共汽车啊，穿的衬衫是都有一些皱纹的啦，是古旧啊。不过他有一个心智，他从他念中学啊，他是在天主教影响下的一个学校啊，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从爱尔兰搬过来啊，搬到 New Jersey 住的啊，那他就活着一直有个心智啊，我有机会赚这么多钱啊，也不是我有什么大本事啊，我只要自己生活够用，钱都要捐给别人，捐给办医院、办教育、办学校，救济贫困啊，医治那一些生理缺陷，他特别有名。医治这个兔唇，有的兔唇设立很多基金。他说啊，我到活到这个老以前，所以他定下一个目标，2016年已经过了5年了哈。5年前他说我要把我的80多亿美金财产全部奉献，只剩200万。他说200万是给我自己最后养老，我不要去靠别人生活啊，我就注意2016年，他真的通通奉献捐献啊，只剩200万，很了不起啊。那我前几天又在注意看报道，过了五年，现在90岁还活着，90岁活着还剩多少钱？还剩150万美金，这是今年的报道。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叫做 Chuck Finney， 他影响了谁？影响了 Bill Gates， 影响了 Warren Buffett， 这个盖茨全世界过去是最有钱的，还有巴菲特这个股票大王。结果他们两个人也都设立了慈善基金会，要把大批的钱做社会公益来用啊。我就感觉不管怎样哈，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榜样。弟兄姊妹，你有心爱地上贫苦穷困的人吗？爱那一些没有资源的人吗？你愿意把你的钱财来帮助他们？当然你的钱财为了福音的工作去拯救人的灵魂， 你为了教会的发展能够在教会事工里面参与，那是积财宝在天，上帝要纪念的。你这样子做的结果，主与他们同在，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现在讲第四点，第四点我再来念圣经啊，《使徒行传》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当然彼得就责备他了啊，彼得有被圣灵感动啊，以后责备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以后他的妻子回来也在欺骗，夫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接下去下面就是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因为神的威严，因为神的审判，让人心里感觉到神是可敬可畏啊，所以就有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那么另外有一个地方，接下去《使徒行传》十一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啊。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坏的见证被神的审判，一个好的见证被神的高举，两种都是见证，一种坏的见证人敬畏神，一种好的见证人赞美神，带来的结果都是更多的人信服了主。我们千万不要做那坏的见证受到神的审判，乃要做那好的见证受到神的支持，让我们有好的见证影响许多人归向主啊。做工，撒旦也做工啊，魔鬼做工，魔鬼做工，他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虚谎欺骗，这是魔鬼最大的本事。所以主耶稣说魔鬼，魔鬼是说谎人的父啊，他是说谎的源头，欺骗的源头啊。当初欺骗夏娃嘛，欺骗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呢，你吃吧不要紧，你吃的日子你不一定死啊，有的翻译是你一定不死，神说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他说一定不死，骗了夏娃，夏娃上当了，让人类落在罪恶、死亡和魔鬼辖制之下。你看以后他的儿子该隐，该隐居然大胆到欺骗神了。神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敢骗神。以后历代都是活在虚谎的阴影之下，很可悲啊，连很多圣徒都说谎。我看到旧约故事，我最为谁难过？为利百加，利百加爱他的儿子，小儿子雅各，这个以撒，这个丈夫以撒爱他的大儿子以扫，结果利百加居然用欺骗的办法啊，让雅各带上一个皮毛的衣服跑到爸爸面前，然后烧了野味给他吃。以撒被骗了，以撒被骗之后为雅各祝福，但是带来了犹太民族、阿拉伯民族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的仇恨战争，太可悲了啊！那你看现在啊，我发现今天的社会太可怕，假新闻一大堆，你打开手机看了半天啊，后来一查证是假的，根本是骗人的，那假广告一大堆啊，有的时候给你广告写的这个天花乱坠，你花钱去买，买来之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给骗了嘛啊。那么还有一些电，现在这个tax 啊，电 tax 这个 里面一大堆骗你的、我常常也收到说沃尔玛要给我386.4，哎呦，还有四毛。他说因为我什么什么又中了什么奖了，或者又得什么 refund 了，然后又是 AT&T 啊，又给我一个什么样的 refund， 又什么汽车保险公司给我 refund， 我又得了什么一个被这个中奖了啊，然后下面有一个 link 叫我去上去，很多人早都告诉我那是骗人的，你一上那个 link， 你很多 information 给他弄走了。我通通不要，现在所有这种我通通给他 delete 了，这千万不要留，骗人的，骗你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社会太多太多虚谎的罪啊！希望主恩待我们，上帝最反对虚谎，最讨厌虚谎。主耶稣到地上来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为什么被责备？就是因为假冒为善，就是因为虚谎欺骗，就是因为表里不一啊！家里一套，教会一套，公司一套，人生好几套。神对这样的事情特别严格。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圣经呢，心里老是想：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严格啊？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只是少给了一点嘛。他不是也卖了房子吗？他也捐了钱了、那为什么马上会扑倒气绝啊？我说真是我不懂，后来慢慢就懂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罪，特别在教会里面，亚拿尼亚、撒菲拉可能都是相当有一些影响力的人啊，所以他们作假，他们这种虚谎会影响整个教会，落在魔鬼撒旦的权中，太可怕了。所以神严格惩治了亚拿尼亚、撒菲拉，扑倒气绝，众人就惧怕了，众人就敬畏神了。这种敬畏神的结果，人数越发增添，你不要怕，爱神敬畏神真正会引发人的敬畏，让人更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信的，神是不能冒犯的。那当然这是负面的，可是有正面的见证，那就是这个巴拿巴。巴拿巴是个好人啊，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而且他就表现出主耶稣基督那种伟大奇妙的爱，许多人就归服了主啊。但愿神恩待教会，充满的是巴拿巴，不再有亚拿尼亚、撒菲拉啊。若是亚拿尼亚、撒菲拉早点悔改，你不要捐献嘛，你根本就像玛利亚一样，你把房子留着，你还可以做教会聚会来用。但是如果你既然好像捐献，好像了不起，好像那么爱主，却是虚谎，那就做了负面的见证。但是神的公义，神的作为会彰显，神还是奇妙的让许多人敬畏神而归向神。所以这第五点啊，第四点的重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清除罪恶，分别为圣。当基督徒更加清除罪恶，各种罪恶，嫉妒、纷争、恼恨、虚谎等等等等，然后分别为圣，都被真正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果子显出来，彰显在人前，然后圣灵的大能带着圣灵的恩赐传讲神的真道，就会领人归主啊，许多人归服了主。最后一点也是八个字啊，那就是分工配搭，圣道兴旺。我来念最后的圣经，使徒行传六章第二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所以最后八个字， 分工配搭，圣道兴旺，主的同在让教会大大兴旺啊！这里我不用多讲，各位都知道，当时这么多人吃饭，难免管理饭食的问题啊，很多很多困难。以后他们来找彼得，彼得说不行了，我没办法管，我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选出七位同工来管理饭食。那以后这个教会的组织越来越健全啊！耶路撒冷教会什么时候安立长老不知道，但是先选出七位是管理饭食，我们今天把它当作执事啊，也可以。但是后来就设立了长老，以后巴拿巴、保罗带着全款金钱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把钱是交给长老们，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啊。所以教会有长老，有执事，有各种团队建立啊，那么神的道广传。分工配搭是很重要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分工配搭。神创造一切，神说都甚好，只有一样不好。不好是什么？就是亚当独居不好，亚当一个人。神要亚当管理飞鸟，管理走兽，管理鱼，管理地上的花草树木，管理伊甸园。亚当一个人管不好，所以神造配偶帮助他，让他们配搭侍奉。那这是神要配搭就好了，不然就不好。那摩西单独侍奉不好，所以叶特罗岳父就建议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 分担工作。以后摩西建造会幕，用许多许多的巧匠分工合作，有的做幔子，有的做桌子，有的做椅子，有的做器具啊等等，大家分工。新约更是这样教导，教会像什么？教会像圣殿，所以圣殿有不同不同的房间啊，有的是来敬拜的圣所、至圣所，有内院、有外院、有祭司房、有立位人房、有养马、养牛、养羊，有各种器具。圣经说各房靠他，靠着主联络的合适。然后又说教会像身体，全身肢体靠着他，靠着主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能够彼此配搭。我们这个身体的比喻是最美好的比喻啊！每一个肢体都有功能的，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口讲话，吃东西，手做事，脚走路，盲肠、扁条线、甲状腺通通有用的，没有发炎，没有不正常，不要切掉的，都有功能的。但是这些功能都要发挥，发挥要配搭的。你把饭塞到眼睛是不能成事的啊！你用脚去弹钢琴不能的，你用手来走路，那只有马戏团你才行的。左手右手不一样，但是绝对不会互相嫉妒纷争的啊！那如果说右手能干，左手嫉妒右手就麻烦了啊！一只蚊子咬到右手，左手说好吧，你能干，你自己想办法，左手就帮忙了嘛，把蚊子赶走了。这左手右手肢体互相帮助，发挥功能，就能够让神的道在教会里广传出去啊！大家同心合意，高举神的道，宣讲神的道，神的道安定在天，大有能力，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当神的道兴旺，主的同在极其丰盛，教会自然要成长。所以亲爱若哥弟兄姊妹们，我再一次把这五个重点跟你们提醒：同心祈祷抢救灵魂；第二，敬神爱主感恩赞美；第三，彼此相爱乐捐互助；第四，清除罪恶分别为圣；第五，分工配搭圣道兴旺。相信主必赐福，相信若哥教会不但在 New Jersey， 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继续荣神益人。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42年前在这里建立若哥教会，直到今日，你的恩典、慈爱、能力不断的彰显。我们渴望教会 更能够容神一人，更能够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能力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断被高举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被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更建造完美，成为荣耀的教会。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